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长老的介绍哈。我其实你们贵教会刚成立在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曾经来过，因为我住在圣瑞莫这一带。我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的同事也就在你们当中，然后我们现你们现在教会了。李传道怀中也是基督工人神学院毕业的，非常谢谢大家能够照顾他以及他的家人，非常感恩。我今天也代表基督工人神学院感谢贵教会一直以来对学院的支持。那刚刚四位都提醒哈，领事的，今天是6月21号，是父亲节。我就想到一个笑话，就是。一位父亲呢，就非常期待在父亲节的今天呢，儿子呢能够给他一个惊喜，因为过去几年里面，每次到母亲节的时候，活动都很多，然后呢，上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儿子还特别为母亲准备了一个蛋糕，所以今天的父亲节的时候，这位父亲就非常期待今天有惊喜。早餐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儿子突然站起来。然后走向冰箱，打开冰箱，看着冰箱，然后侧着头问爸爸：“今天几号？”哇，爸爸这一下高兴的要死，哇，真的有惊喜啊！说今天是6月21，然后就听到儿子的声音说：“啊，牛奶过期了。”啊，弟兄们不要难过哈，我们虽然不是牛奶。但是我们是炼乳，炼乳的保鲜期更久，对不对？感谢佳慧今天的邀请。我经常在想祷告这个题目，我觉得我很多功课要学当中，祷告是我觉得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学的，所以我想今天也借着这个父亲节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的功课。那我谢谢四位刚刚带领我们的读经，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我想我们可能需要知道一点这段经文的时空背景。我们知道大卫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王朝之后，他把他的王位就交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算是在以色列建国当中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所以他建造了圣殿，对不对？不过呢，我们知道所罗门死后，他交接给他儿子之后呢，这群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他们就离弃了神，所以整个以色列的统一王朝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叫做以色列，然后他的首都就在撒玛利亚；南国就称为犹大国，他的首府就在嘛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后来亚述这个国家兴起，亚述就是今天大概是叙利亚跟伊拉克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兴起之后呢，就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呢，我们知道之后巴比伦兴起，巴比伦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朗。巴比伦兴起之后就灭了亚述，同时他也把南国犹大也灭了。所以这些犹太人被灭之后，他们就成为俘虏，就被掳到今天大概就是伊朗这个位置。那后来呢，巴比伦也被波斯嘛灭亡了。所以在以色列民这些被掳的人当中，他们经历了亚述、巴比伦还有波斯。他们之所以经历这样的遭遇，是完全因为他们离弃的耶和华的缘故，所以这种灾难就带到他们的当中。不过这位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应许70年之后这些被掳的以色列民可以重回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历史的轨迹果然是照着神所预定的，70年之后以色列民终于可以回归耶路撒冷。他们总共分了3批回去，第一批的时候是在古列这个王的 时候，那我们知道读历史的知道，第一批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这批人主要是什么？重建圣殿。之后第二批人就是以斯拉，以斯拉所带领这群人呢，主要是恢复圣殿的制度，所以第二批的人大部分是祭司，还有跟圣殿有相关的人员。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讲第三次回归是怎么发生的，为何会发生。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一到十一节，其实就是尼希米所写的一段回忆录。他第一段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言语其实正确的翻译叫做言行记录，也就是回忆录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提到了人物，有哈加利亚、尼希米。那哈加利亚是尼希米的父亲，所以请大家留意，因为最后面我还要再回到这一节来。亚达薛须王是当时的波斯王，这个王呢对信仰呢特别比较宽容，所以呢以色列人可以回去。时间是基斯流月，基斯流是当时他们流亡的以色列民在当时的历法。基斯流大概今天的十一月、十二月，也就是在晚秋跟初冬的这个时间。苏珊城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朗的西部。那苏珊是因为听说那里气温比较高，所以是皇帝呢王呢冬天的行宫。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交代了人物，交代了时间，还有地点。那我们知道一个故事通常要什么？人事实地物，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经文第二节开始就交代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节跟第三节讲了尼希米说他有个弟兄哈纳里来了，他这跟一群人来了。他们从哪里来？从耶路撒冷来，也就是在回归回去的人当中，哈纳里他们回去看了，看了之后回来。所以尼希米就找了他们来询问在耶路撒冷关键。所以尼希米问的其实就只有两件事，第一个问人，第二个问城。神的子民还有神的城今天的光景如何。那我们看到尼希米所得的答案是什么？人被羞辱，这个城墙呢破败不堪，大门被焚烧。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家没有大门，城墙破裂，说这是什么样一个的家呢？所以我们看到当尼希米听到这个件事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坐下我们知道不是坐在椅子的意思，坐下是他坐在地上，在尘土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他是非常悲哀的哭泣。在这里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有点文雅，哭泣是什么意思？更贴切的翻译在创世纪的二十一章有比较生动的描述。那段讲的是夏甲带着他的儿子以斯玛利，他走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了，人就要死了，他皮带的水都没有了，所以夏甲就把孩子放在小树底下，然后自己远远看着儿子，然后呢知道他要死了，所以夏甲是这样放声大哭。白发人看着黑发人要死，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要慢慢的死在你的面前，所以那种是非常悲痛非常绝望的感觉，说夏甲会放声大哭。那夏甲放声大哭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那尼希米为什么会放声大哭呢？你想一想，当时的苏珊城跟耶路撒冷大概相距的1000多公里，也就是700多 miles， 说是很远的地方。第二个，你如果仔细想的话， 尼西米等于我们今天的 ABC， 他是在被掳的地方出生的人，所以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去过，对他来讲那只是一个遥远的城市，所以应该没有感情的 attachment。 可是呢，尼西米竟然嚎啕大哭，为什么？我想到一幅画，一个照片，这张照片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头盖着一个毛巾，然后坐在很多空洞的椅子那里，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在那里哭泣。这张照片是大概在五六年前一个记者拍摄的，这里面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Clay Thompson，他是我们的 Golden State Warrior 那个职业篮球赛的一个球员。那时候的他已经受伤了两年，因为受伤他无法上场，他只能每次他的球队比赛的时候他只能坐在场边观看。那天 Warrior 跟对手打完之后，整个球场都散空了，大家都走了，Clay Thompson 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哭泣。一个记者看到了这个画面，拍摄了下来，所以这张图片成为那时候的 NBA 的消息中一个很受大家读的一段新闻。Clay Thompson 为什么哭泣？他看到他自己所爱的球队在那边挣扎。你知道之前的那个球季 Warrior竟然没有进入 playoff， 这个 Thompson 只能坐在场边看到他所爱的球队，他无法进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在那边哭了。所以我可以想象尼西米，他看到他所爱的人，这群神的子民，他所爱的城市就在遭受患难羞辱，而他只能远远的观看，他心痛如绞，所以他嚎啕大哭。接下来我们看，我 before this， 我倒想问问大家，今天如果你是尼西米，你在那边倒哭的时候，你听到这样的噩耗，你会做什么样的祷告？我想很典型的，我们一定会这样祷告：哎呀，主啊，耶路撒冷的百姓都是你的子民，现在呢，他们遭受了大患难，恳求主坚固他们的意志，求主帮助他们早日呢修建城墙，脱离敌人的威胁。那恳求主你彰显的能力呢，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当前的困境，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祷告？那尼西米是不是这样子祷告呢？接下来第五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看尼西米到底向神祷告了些什么。那五到十一节其实你可以分成两段，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是五到第九节，讲的是尼西米的祷告中提到说，重生神跟以色列民之间有一个约定，有一个 covenant， 这个 covenant 永远有效。这是五到九节尼西米在重申的。后面的两节十到十一，尼西米恳求主照当时的约定来履行这个契约。好，现在我们来看，先看五到九节。第五节尼西米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向祷告的对象怎么称呼他呢？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有慈爱的神，愿意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表示这位神是对他来讲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大而可畏表示这位神是真的很有能力，守约表示这位神是信实的，他是一位施慈爱的神，是他的神的一个属性。 所以我们看见尼西米的这个祷告的开头彰显了他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真的相信这位神真实的存在，并且这位神是真的有能力。也就是这位神到底行不行呢？尼西米说行。不过这位神有能力跟神愿不愿意出手帮助，这其实是两回事，对不对？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得了肾脏癌肿瘤。那这个肿瘤医生诊断之后说这个手术非常的复杂，所以看一看湾区呢只有两个医生会，第一个在 Stanford， 不过这个医生呢病人太多了，他不收新的医生。那新的病人，对不起，谢谢。但是还有一位在 Sacramento， 所以呢他们就接洽这位 Sacramento 的医生。这位 Sacramento 医生可以施行这些手术，但是愿不愿意施行呢？要他愿不愿意怜悯，对不对？感谢神，这位医生愿意。所以尼西米也是像这位神这样祷告，他相信他是大有能力的神。那神他也相信这位神愿意。为什么？尼西米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因为他已经讲了他是一位守约的神。既然知道神越有能力，而且他也愿意，那当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之后，接下来我们的祷告会是什么？一定感谢赞美神吧，大声宣告，对不对？可是很奇怪，我们看到第六跟第七节里面尼西米的祷告竟然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契约能够持续有效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失信的那一方必须承认他失信了，也就是要认罪，这个契约才能继续有效。所以接下来的六节跟第七节里面尼西米就是这样的祷告，他说愿你睁眼来看，侧耳来听，你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真是有罪的。他把自己列在这些罪人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是不是也都是如此，摩西的祷告也经常是这样的，说他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他是诚心诚意的真诚的表示自己的认罪。为什么必须要认罪呢？简单的讲，其实我就用以赛亚书所讲的那段话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罪恶使你们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因为罪，所以神不会听祷告。所以尼西米深刻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接下来呢就是要开始认罪。认罪之后，我们看到尼西米就要重申神与百姓之间的约定。所以第八节他就是求你纪念你当时吩咐摩西所说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分散在万民中，但是你们若归向我遵循我的诫命，那么被赶散的人怎么样？神有都必先把他们招聚回来，重新回到神的居所当中。所以尼西米在这里重申这个约定，而这个约定也是所罗门王在献圣殿的时候的祷告。那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祷文，当所罗门献祭做了这一段的祷告之后，天降大火把所有的祭物烧光，然后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的祷告神悦纳，所以尼西米当日就把这段的祷文重新拿出来。我们今天认罪悔改了，我们真是有罪的，但是主啊，恳求你记得 当时这一段我们的契约里面，若我们悔改了，恳求你遵照当时的约定，把我们重新聚集回到你的居所。所以我们之后，我们来最后看尼希米祷告文里面最后这两节，也就是尼希米恳求神履行这个契约。他提到我们这些都是你的，你的是你用你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所以恳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还有这些一起跟我祷告的人，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所以这段祷告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不止自己祷告，还有他很多的代祷的同伴在一起。久正，久正是什么？其实久正就是为王选酒品酒，还有王要喝酒的时候呢，先尝一尝是不是里面有下毒，这个我们最很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久正的职位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要能够升任这个职位，其实你想一想，必须有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这个人是特别拣选的，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必须经过很好的礼仪训练，而且我们知道可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相貌一定是什么很帅，对不对？因为让王看得很高兴嘛。还有这个人因为要服侍王，伴君如伴虎，说这个人要能够察言观色，说他的情绪要很能够控制。第三，因为这个人是在王的旁边服侍，所以他很容易靠近王，他说的话王讲什么王都可以跟很容易跟王交通，所以周围的人对这个人会怎么样？很尊重，觉得这个人很不容易。所以你想一想，这样一个相貌才能，受过良好礼仪训练，能够察言观色，坐在这么好位置的一个人，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在一个王国的服侍的当中，他心中最想的会是应该是什么？希望我这个位置能够呢长长久久，或是呢借由这个位置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利益吗？我们从尼希米讲说在王面前蒙恩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敲尼希米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说在王面前蒙恩？因为根据历史，当亚达薛西王就位，刚就位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有第一批第二批的人回耶路撒冷了。不过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里面，当时抵挡以色列重建圣殿的人就控告以色列人，说这个控书到了亚达薛西王那里，所以亚达薛西王就下令停止重建圣殿。而尼希米今天的处境是什么？他听到圣殿没有被重建，到处破坏，百姓羞辱，说他的第一个志愿是什么？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重建圣殿。这个跟王当时下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所以他的祷告恳求主让我在这个王面前蒙恩，也就是不被杀头。当我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被杀头。所以我心中渴望的不是在这个位置上我能够得到多少的利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人的尊重，我心中只渴望一件事情，我要去重建圣殿，我要 participate 这个事工， 我不要成为在场球场边观战的一个人。所以十一节读到这里，我们会以为这是尼西米当时的一个祷告。不过你如果看整本圣经，尤其在第二章进入之后，他讲到那时候发生的是在尼散月。尼散月是大概在差不多二三月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讲第一章第一节讲到是基斯流月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基斯流十一月十二月的时间到三四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期间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尼西米为这件事禁食祷告已经有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面，他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可以回耶路撒冷。他当时痛哭流涕的原因，下定了这个心愿，我要回去耶路撒冷。所以今天的这整个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身在异乡，在波斯王宫身居要职的尼西米，听到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生活的困境被欺压，而他们也无能为力重建耶路撒冷。当这样的噩耗传到尼西米的耳中的时候，让他不禁嚎啕大哭，所以他禁食祷告。在长达四个月的祷告当中，神感动尼西米，让他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所以尼西米祷告请求有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在这个四月当中，他每天祷告，就是今天吗？是今天吗？有那么一天，我服侍王的时候，我这个心愿可以如愿以偿。我们刚刚所读的尼西米记的整个十一章里面，你如果去算的话，整个的祷文总共占了八节，也就是说几乎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尼西米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说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怎样才是一个祷告的人呢？我想祷告的人，第一个应该他是关心神所关心的。祷告的人一定是关心神所关心的。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关心什么？从2008年到今年2026年，做了一个全世界的统计，今天大家最关心的，在 COVID 的期间，我们看见 COVID 是 最高的哈，在2020年左右，大家最关心 COVID， 可是今天 COVID 的事情是最低的。那这些日子里面，大家最关心什么呢？通货膨胀 ，Number One， 对不对？所以很多工作没有了，还有呢，犯罪、暴力的事情。这是大家今天最关心的。我问大家，这些议题你今天关心吗？还是你更关心今天我们的属灵光景怎样？这项统计告诉我们，今天在这里Identify 宣告自己是基督徒，这个人数呢，从2000年到2025年，这些年间呢，总共降了12%。12%的人不再称自己是基督徒。还有呢，这些人当中，对于传福音这个负担也降了，甚至上教会的人数也降了7%。最后一个问题，问大家：今天信仰在你的生活当中重不重要？结果这个百分比降了20%。 已经有更多人认为信仰在我的生活当中根本不重要。你关心这个吗？你关心神所关心的吗？你这一刻你有想到当时来 CCICTV 的这些人，今天每一个人都还在吗？那些人今天去哪里了？你的小组的人以前来查经的，现在不来查经了；以前在教会热心服侍的，现在不来服侍了。这些人是你关心的吗？当你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跟 Clint Thompson 一样盖住脸在那里痛哭？这是你关心的事情吗？当尼西米听见从耶路撒冷的人来告诉他百姓的生活情形、圣城破坏的光景的时候，尼西米立即祷告。他在祷告的内容当中不断地提到你的仆人、你的百姓、你救赎的、敬畏你名的，这些都是什么？你的、神的。尼西米看到就是神的，是神所关心的，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所遭难的。所以你关心神的吗？尼西米关心神所关心的，所以神能使用他。有一位弟兄，他刚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还有很多的贷款，然后那一年他也生了一个小 baby， 所以家里的负担更重了，然后也换到一家新的公司。结果那一年他的教会举办了宣教年会，那宣教年会里面有一项活动叫做信心应许奉献。什么叫做信心应许奉献？就是在你平常的奉献之外，你愿意支持福音的施工，你要额外愿意做了奉献。所以那一年教会举办信心奉献之后呢，把信心奉献的应许单给大家，说你带回去，你祷告，你有什么感动，就把那愿意奉献的数字填上去，然后交回来。这位弟兄回去祷告的时候，就心里有个感动，就有一个数字。可是呢，这个数字是他从来没有奉献过的，而且呢，今天他又有房贷，又有新的孩子，生活又有压力，那这笔数字怎么能拿出来呢？所以他非常的犹豫。不过在祷告当中，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感动，所以他就决定还是照着感动就写了那个数字，就交了回去。但至于这笔钱怎么来呢？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啊，到时候我有想过，倒不如我就肚子什么裤带稍腰紧一点就好了嘛。想到那些海外的宣教士，他们非常的辛苦。那我刚刚有提，这位弟兄他换了一家公司，所以呢，他就工作非常的勤奋。几个月之后，他的老板把他招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呢，我们公司呢有发红利，每一年如果我们的profit 达标的话，就会有多少红利。那一年我们呢超过了预期，所以今年的红利特别的多。不过呢，你来不到一年，所以呢会有折扣。你看，因为 proportionally 嘛，然后就拿一张纸，这是今年公司发给你的红利。那位弟兄看到那封信的时候，他说他惊呆了。那上面的数字比他写的那封应许奉献还多了一点。说他是那一次的经验让他深深的体刻，神说我从来不从你的家中取公牛，我也不会从你的圈内取山羊，因为所有的都是我的。关心神所关心的， 所以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歌，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你愿意关心神所关心的吗？第二个，我觉得一个祷告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愿意被神来改变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尼西米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名誉跟地位，他大可很舒适的就待在皇宫里面，如果没有意外，他可以顺顺利利的就这样子退休。远在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唉，我就继续为他们祷告就好了，是不是？我多捐一点钱嘛。但是借着祷告，尼西米明白神的心意，他愿意被改变，他愿意去，他愿意离开他的安乐窝，容易放下他的所有的退休计划。所以神愿意使用这样的人来化解当时耶路撒冷所有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神改变环境，哎，这个老板不好，这家公司不好，我赶快换了，这条路走不通，神啊，为我开另外一条路，这些事情不顺利，主啊，赶快请把这些难题赶快挪走，是不是这样子？神可以做到啊，因为他不是大而可畏、大有能力的神吗？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来为我们改变环境。不过我们看见更多的时候是人愿意被改变，然后神借着这些愿意被改变的人去改变那个环境。两个礼拜前，那个礼拜六， CCIC Sunnyvale 给徐志强长老举办了安息礼拜。那神学院的院长因为人在 LA， 所以他就请我跟学院的一位老师代表学院去参加。当时徐长老妻子徐师母那时候的分享，最后的分享的时候，他就提到在那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问他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医治徐长老？神为什么不医治徐长老？徐师母说他没有答案。他说虽然祷告没有带来医治，这个死亡的这个主观的事实跟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呢，他发现有些人竟然改变了。他说不常祷告的人呢，开始愿意来祷告，甚至祷告更火热。对神抱怨的人呢，开始有了转变，他们愿意来顺服，来赞美神。还有人愿意来学习徐长老的脚步，因为他徐长老参加了很多的短宣，所以这群弟兄姐妹说他也愿意开始来参加短宣。所以我们看见不愿意祷告的人开始愿意祷告，这个祷告的火开始转变了，教会的祷告会人数增加了，抱怨的人开始学习顺服来赞美神，所以弟兄姐妹的灵命增长了，教会的复兴是指日可待的。愿意学习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队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被改变，神就可以借着这些愿意改变的人来改变这个不可能的环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被改变的人，你如果愿意，神必定可以从你身上带出环境的改变。祷告人关心神所关心的，祷告人愿意被神来改变，以致带出环境的改变，这样 世人就可以看见神果然在我们当中。第三个，我发现从尼西米身上，我们看见生活应该就是一个祷告，祷告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尼西米记不只是第一章用很长的篇幅做祷告为开始，其实它的最后一章也是用祷告做结束，而且在贯穿所有的那中间的经卷里面也全部有许多的祷告，总共有十多个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祷告并不是一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状况那才叫做祷告，祷告应该是在任何时刻任何环境底下都可以做的祷告。所以如果说用尼西米记来看，第一章就开始祷告，说每天清晨我们是不是早早想起来开始做祷告。尼西米记的最后一章用祷告做结束，说每一天生活脚步的结束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用反省祷告来做结束。而这当中很多的祷告贯穿在其中，说在你一天的生活的脚步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在祷告。所以以弗所书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随时多方其实另一个翻译就是时时刻刻，也就是在每一个时刻里面在灵里面要来祷告。说保罗不是也这样说吗？劝勉弟兄们，其实姐妹一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说祷告应该是随时随地随处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时时都在的神。既然这样，神无时无刻都在你的身边，所以你不是就是应该无时无刻跟他说话吗？所以一个祷告的人应该把生活变成祷告，而他的祷告也应该就是融入他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会幕在约柜的前面有香炉，香炉是呢圣徒的祷告，香炉的香要怎么样？不可断绝，馨香香如同祷告不可断绝，也就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应该无时无刻不在祷告。所以你今天开车来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啊，世足赛今天不晓得谁会赢，是不是？明天工作呀，我要汇报还没做完，回去要赶快加班，你是在想这些事情吗？还是感谢赞美神？我无处无可祷告。想到今天有位弟兄，他跟我说他今天在医院没办法来敬拜，我为他祷告。想到我的儿女在远方今天不知道在做什么，你开车的时候可以为他们祷告。想到这个教会今天晚上有查经，今天有迎新，下个礼拜有 VVS， 你无时无刻都可以为他们祷告。听到一首赞美诗心中有感动，可以开口赞美神，无处都可以来祷告。希望你记得你的生活应该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李怀忠弟兄 email 告诉我，特别提醒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想那我真的要对父亲这些弟兄们讲几句话。其实你想一想今天的经文里，你觉得尼西米是怎样一个人？我们简单的说，尼西米是一个祷告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尼西米这样一个人，在那个时代的环境里面，他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敬畏神的人，这件事情容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从但以理书里面也了解但以理所面临的环境，所以尼西米这样显著的人物要活出一个见证是有很大的挑战的。而之前我也讲过，尼西米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什么 ABC。 你今天想想你自己的小孩子，你觉得他是受你的以前的文化影响大，还是今天北美的文化影响大？所以你今天的小孩子要能够认同你的价值观、你的信仰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波斯的环境是一个崇拜偶像的环境，而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尼西米竟然是一个信仰坚定、敬畏神的一个人。为什么？第一章第一节，我刚开始有提醒大家，第一章第一节写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也就是尼西米的爸爸，他的名字叫哈加利亚。我们华人给子女取名字，我觉得西方人也是一样，通常会表达我们对儿女的什么期望，对不对？希望他将来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把这个名字放在当中。或者他的名字其实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光景，所以我知道从中国来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有什么红或是什么军，对不对？其实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光景。你知道哈加利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尼西米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尼西米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安慰的意思。在那个环境当中，在一个被掳的环境里面，远离家乡，很多的伤痛，亡国奴，可是哈加利亚竟然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耶和华会带来安慰。哈加利亚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启门 Enlight 或是教导，也就是说哈加利亚的爸爸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是耶和华会教导你，你要遵从耶和华的教导。而那时候南国北国是在远离神的时候，竟然他的父亲对他孩子说你要跟从耶和华的教导。而这位跟从耶和华的教导的父亲给他的儿子的取名是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要坚定相信神，他必定带来安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犹太的家族的三代里面，从哈加利亚的父亲到哈加利亚到尼西米，一代对一代对他们的教导、对他们的期待，愿他们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来。所以今天的你是不是也渴望你的孩子也是如此能够敬畏神呢？如果你这么渴望的话，那我要问你，你不是是不是活在这样一个榜样当中？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听到很多我们下一代的人，他跟我讲，他觉得我们这一代用很简单的一个字，他们经常讲就是 hypocrite，你们是伪君子。也就是说你在教会生活在人面前讲这个，可是你回到家里是另外一副德行。所以做父亲的、做弟兄的、做这些属灵的榜样的，你渴望你的孩子真的活出敬畏神的态度吗？如果你不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不可能期望你的下一代会敬畏神的。有一个故事，在南非有这个 Kruger 这个国家公园，有很多的大象。在1980年那时候，这个大象哇太多了，繁殖太多了，所以不叫人满为患，叫群满象满为患。所以呢，当局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要减低控制这个大象的数量。那怎么解决呢？两个管道。第一个呢，猎杀一些成年的象；第二个呢，把一些幼小的象呢移植relocate 搬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去。那为什么挑选小象呢？因为体积比较小嘛，比较容易运送。所以呢，当局就做了这个决定，说猎杀了一些成年象，然后把一些幼小的象送到另外一个新的国家公园去。这个计划好像很不错。不过几年以后呢，在新的这个国家公园里面，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的犀牛开始陆续死亡。那刚开始他们以为说，就是有人盗猎杀了这些犀牛，可是后来越觉得不对，所以他们决定呢，就是安置的 camera 就监视到底怎么一回事，结果竟然发现是有一群成年象在霸凌这些犀牛，一直追着他们跑，让那犀牛跑得很累，然后呢，他们用大象的牙去刺它，所以这些犀牛一个一个的死掉。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原来大象这个象群里面需要成年象来教导这个幼年的象要怎么 behave。 这群幼年象他的父母都被杀了，年轻的时候，年小的时候就送到新的公园去，说他们长大的时候肆无忌惮，没有一个榜样。所以当局就想了一个办法，亡羊补牢，就把原来 Kruger 的公园里面几头成年的象运送到这个新的公园去。果然没多久，犀牛死亡的数目就减少，后来就没有了。弟兄们，想一想你的生命对下一代的影响有多大，你关心神所关心的吗？你是一位愿意被神来改变的人吗？而你每天的生活真的就活出那祷告吗？让你的下一代看见吗？我希望在今天父亲节的今天，再次勉励弟兄们，特别是弟兄们，也包括我自己，让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活出这样一个榜样出来，做神所喜悦的人，相信神必定借着我们来改变你周围的人，改变这个社区，甚至带起这个教会的复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经常看我们自己，我们能做什么呢？但是我们相信主，你这位大而可畏的神，若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你就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名。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那祷告的生活，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谢谢耶稣，我们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